你现在收听的是米娅心灵旅程，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感觉的创造。心塔疗愈读书会的第二集呢，想要跟你分享什么是感觉的创造。其实这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概念，也就让我去理解为什么好像在人生当中，也许我是在追求成功啊、富足或者是爱情，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或是对某一些个案而言特别的困难，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是什么原因，可以又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去补足这些不足呢？如果你想看这一集的文字稿，你可以上网搜寻 miadsroad.com/theta2， 拼法是 miadsroad.com/theta2。 你可以在这一集的下方资讯找到相关的资讯内容哦。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呢是感觉的创造。其实我觉得感觉的创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它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那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会有在西塔疗愈当中，就是为什么会有感觉的创造。最一开始会出现感觉的创造呢，在你们如果手边有书的人，它是在154页，154页这里有去写下感觉创造的一些故事。其实最主要是维安娜一开始呢，她在帮个案，一个长期忧郁症的个案去做疗愈的时候，她发现呢，她想要帮她去取代那种生命中的很多的悲伤啊，要帮她换成就是人生当中是充满快乐的。她发现非常的困难，然后甚至于无法去取代她旧有的想法跟信念。那这时候呢，在去做疗愈的过程当中，他就去问了造物主，然后就问说为什么，是什么让这个个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喜悦呢？或者是为什么不能去取代呢？这种人生是充满快乐的。因为造物主就回答他说，他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快乐的感觉，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喜悦的感觉，也不知道快乐的感觉是什么。主要是这样的原因呢，让他没有办法获得喜悦跟快乐。维安娜老师听到这个答案之后，他就很生气，就想说：
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间公司，就会跟这间公司的理念有关系。
好，不好意思、哦，我同学没有按静音。OK， 那。因为这样的关心呢，所以呢，这个个案他就没有办法真正获得这样的感受。结果后来呢，维安娜老师就有点好奇，他就去问了造物主说：“那我呢？我知道什么是快乐的感觉吗？”没有想到造物主也回答他说：“他不知道。”就是维安娜老师，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的感觉。他就觉得很惊讶，他想说什么？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喜悦的感觉，我一定是在哪个地方就是把它给丢掉。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开始去问造物主啊，去跟他聊天啊，去询问问题，就说：“那造物主，如果我去夏威夷的话，我可以得到我那种喜悦的感觉吗？”造物主就回答维安娜老师说：“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问呢？是因为维安娜老师他本人非常非常喜欢夏威夷，他其实去今年也有在夏威夷有开西塔疗愈的教师节的课程，他真的很喜欢，因为他觉得夏威夷可以让他有那种很多平静的感觉，然后呢，他也会觉得在那个地方是很舒服跟很放松的。所以呢，他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就跟他的老公说：“我决定我要休息一下，才可以去找到我喜悦的感觉。所以呢，我决定要去夏威夷。”那她老公呢就也很 nice， 他就笑笑的跟她说：“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就好了，我不要陪你去。”因为她的老公呢其实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所以他说：“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所以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我想你可以有更好的休息跟放松。”然后呢，维安娜就觉得说：“嗯，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在这个同时呢，刚好有一个她的朋友，她想要跟维安娜老师一起去夏威夷。那同时他有个3岁的小孩想要跟他一起同行，那时候他有跟他的老公讨论这件事情，那当时他老公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因为如果说你想要跟你的朋友那有一个孩子，也许你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很好的放松。”当时呢他就这样告诉他。那维安娜老师呢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心里就想说他觉得应该事情不会到很糟糕，也许他可以就是跟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啊， 然后呢，应该也可以得到她的放松跟喜悦。但是没有想到呢，真的被她的老公说中了，因为他们到在夏威夷的路程上，他们在飞机上大概40分钟的时间，她朋友的小孩都一直疯狂的尖叫，不断的吵闹，在飞机上就开始吵闹、尖叫之类的。她说，从他们从檀香山飞起的那一刻，一直到他们降落在哈拿小镇的时候，他都不停地大声嘶吼着。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可能在倾盆大雨之中去降落，所以天气也很不好。一直到达住宿的时候呢，他的朋友的小孩一直让维安娜老师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虽然他朋友很尽量的控制他的孩子，或是让他的孩子尽量不要打扰到维安娜老师，但是他的吵闹还有加上天气不好，他们没有办法出去行动，还是让维安娜老师倍感压力，觉得没有办法很好放松。所以为了放松，维安娜老师他自己在书上写说，他觉得为了休息，快把自己给逼疯了。那除了这样就一直过了，持续他们这个旅程过了3、4天，维安娜老师他还是觉得他没有得到他喜悦的感觉。可是旅程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准备要回家了。在旅程要结束要回家的过程当中，雨就停了。那他跟朋友离开之前，他们最后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参加一个。去了一个参观了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是非常神圣，而且当地人都会去的一个灵性的建筑物，而且是建立于在好几个世纪以前的。那所以他们走在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维安娜感觉到非常的雄伟。那看到的可以看到，就是那里有很多美丽的石头去堆积而成的。有人告诉维安娜老师说，这也是当地居民就是。在满满的爱还有喜悦当中去建立而成的，所以在神殿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从一个人的手上传递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上，然后大家这样子传来传去，然后把它堆砌起来的，是充满了祝福，然后的一个圣殿这样子。那他维安娜老师听到这个故事啊，并且他独自走在这个圣殿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就是喜乐的感觉，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感觉。当他的小孩子出生过后，也许他那一刻是很幸福的，可是他很快速的就忙碌于他的生活当中以及工作当中。所以关于喜悦这件事情，他在过去的人生当中不曾体验过。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真的在那一个瞬间真正去理解什么是喜悦了。所以他就去问了造物主说："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能量可以去让？"我的个案，或是让其他人也可以感觉得到，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才会有感觉的创造。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感觉的创造呢？我觉得在这里为什么会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的原因，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在显化灵魂伴侣，或者是你想要有更多的金钱啊，或者是其他的事物，你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变成现实生活，也就是没有办法让它显现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因，事实上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所以感觉的创造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用一个非常快速跟惊人的速度去做一个转变，你可以很快的去学会什么是被爱、被尊重、被珍惜。任何你不知道的感觉，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感觉的创造，很简单、很轻松的去感觉它。那有些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特定的感觉，比如说像维安娜老师，为什么他没有经历过喜悦的感觉？如果你有看过维安娜老师就是写的这一本书的话，你会发现他前面讲的他自己的故事是有点辛苦的，因为他就是生病啊，然后他的爱情、他的婚姻关系又不是太好啊，所以他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对于金钱的挣扎、对于生活的挣扎，还有对于两性关系的挣扎。那也是因为这样一连串关系，维安娜老师才去开始了西塔疗愈的这个疗愈技术。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忙于生活，或是我们的父母可能小时候他可能真的很忙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给我们很多的滋养或者是很多的爱。有很多以前我们老一辈的爸爸妈妈，他们其实生活的重心是什么？赚钱而已啊，因为那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填饱肚子。因为那时候的经济状况，可能对于很多人而言，填饱肚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现代人，我们可能已经，它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可能不像以前，就是可能会被生存所逼呀、等等。可能我们比以前还要来得富足一些些，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去感受我们自己，去了解自己，或是我们追求所谓的，真正的喜悦跟快乐，跟以前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时空背景的不同，以及我们人类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去产生的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的父母可能以前小时候，他就是为了糊口，他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滋养跟太多的爱。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你会不理解什么是爱。比如说，你看到父母的两性关系总是吵吵闹闹、打打闹闹，甚至于就是很多时候有一些父母的关系是不和谐的，甚至于是有家庭暴力啊、言语暴力的状况出现。那这时候就产生什么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我们不晓得什么叫两性关系。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也很难啊，很难在两性关系当中能够很和谐，除非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或者是我们去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尝试，我们才会知道怎么样可以在两性关系当中有很好的和谐，或是很好的成长。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去借镜，或者是因为我们的父母的一些经验，它会变成我们的经验。学校不教这些吗？所以只能从我们的父母，从我们的身边的人去学习。所以，当如果你身边的人在两性关系当中都不是太顺遂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或是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呢？在书上他就有讲到说，有些人在生活当中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特定的感觉，可能在孩提的时代的时候，他就受过了创伤，或是在人生当中的某种戏剧化的场景当中丢失了特定的感觉。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以前小的时候呢，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为什么我一直都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其实我不太明白。那父母可能在过去的生活的时候呢，总是就像我刚刚讲，他为了五斗米折腰，为了很多事情要去碰撞，所以没有时间去照顾我们。那我们家呢，又刚好非常非常多的孩子，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可是这四个小孩呢都是女生，那我又是最小的那一个，所以呢，为什么会生这么多个？其实，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希望可以生一个男孩子，可能在当时，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这样的因素吧。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其实是给我外婆带大的，也就是不是我的父母带大的，因为他那时候忙于工作。所以，我一直在小的时候，我都不太知道什么是父母的父爱跟母爱。不是说他们不爱我，可是他们有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或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去照顾这么多的孩子。所以在长大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在还没有学习西塔疗愈之前，我不知道怎么样跟父母好好的沟通，或是好好的相处，甚至于常常在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激动，或者是可能就会跟他们吵架。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去丢失了那种特定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我不知道什么是母爱。那当然，因为我学习了西塔疗愈，做了很多的疗愈跟清理之后，现在我就跟他们之间的相处跟以前是截然的不同。我会比较知道我要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并且怎么样真正的去接受他们的爱。很多时候啊，在我长大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们已经不像以前这么辛苦了，不像以前就是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在我的身上了。可是，在我的下意识底下，我会拒绝他们给我的爱，因为我会觉得我不理解，我不懂。当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跟不懂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什么？这个可能不是我要的。也许你今天口渴，然后呢，你的父母倒了一杯水给你，就说我这不是我要的水啊，可是明明就是你要的水。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那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说，为什么他给我的东西总是我不要的东西？为什么他总要用他以为爱我的方式来爱我？其实这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概念跟想法，所以感觉的创造为什么会说很惊人跟很快速，就是这样子，它可以让你很快的学会什么是父爱啊，你知道什么是被爱啊，什么是母爱，你可以很快的感觉到什么是被尊重跟被珍惜的感觉，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那一旦我们必须要去经历这种特定的感觉，才可以把这种显化带到现实当中。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两性关系，你不知道什么是灵魂伴侣，你完全没有这些概念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有钱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很难去创造出那样的感觉。 你就没有办法有进入雅兴关系，你就没有办法变成有钱人。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你去想一下，就是你现在心目中脑袋可以出现的首富，也许你是股神巴菲特，或者是你是郭台铭，你去想想他们的生活，你觉得你有办法真的很能够去理解他们这些人的世界是什么的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你就很难把那样的经历，或是把那样的丰盛跟富足的感觉带在你的人生当中，因为对你来说太遥远了。对你来说，好像这件事情是遥不可及的也好，或者是不是不可能成真的也好，但是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带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那除了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所想要的事情，我们不见得能够去显化它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感受会变成我们的习惯。什么叫做这些东西会变成我们的习惯？你可以感觉一下，你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我以前呢不曾想过我可以成为一个疗愈师，甚至成为一个身心灵的老师。如果你早在十几年前你去问我这件事情，我的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我跟你说，不要想了，我怎么可能成为这样的角色呢？我是连想都不想，不可能去想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那那时候做的事情是什么？当然就是一般的上班族的工作啊，朝九晚五，还是要为了生活而赚钱嘛，为了生存而赚钱，所以就是朝九晚五的工作。那在这样的工作的环境的时候，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天哪，我好想要休假哦，我可以请假吗？我真的很不想上班，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如果你有一样的感觉，你可以帮我打一个数字四，让我看到看一下吗？是不是觉得上班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然后上班是一个啊，如果可以不去的话多好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是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个感受。我看到有同学分享四，谢谢你。对，那有其他人有这样去分享，这样的感受会变成什么？很有趣哦，它会变成你的习惯。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很厌世啊！现在人说法就是厌世嘛。每天早上去上班去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哇，好厌世哦，可以不要上班吗？天哪，一定要来吗？那它就会变成你的习惯。你会觉得你对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第一件事情，你第一个情绪跳脱出来的，可能就是厌世的感觉、无奈的感觉，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枷锁的感觉，不管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它会一直不断的出现。所以你也可以去观察你身边的人，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有一些人他是很容易可能生气啊、愤怒啊，或者是恐惧啊等等的。你可能没有做些什么事情，也许你跟这个人讲的话，然后就突然很生气的回应你，然后你就觉得天哪，他怎么他吃了炸药了吗？但你会发现，你好像不管什么时候去跟他去说什么样的事情，他好像都吃了炸药一样，因为他很习惯在他的生活当中用愤怒的情绪去面对他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听完这个讲座，你可以去留意跟观察一下，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习惯什么样的负面情绪呢？去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负面情绪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占的比重超过50%呢？如果像我以前的话呢，我大概就是生气的情绪、无奈的感觉、厌世的感觉，这几个感觉可能会交杂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要做日复一日的事情，差不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好厌烦。那当然呢，上班就觉得把所有的精力榨干了，回到家干嘛？只想坐沙发上的马铃薯，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算我觉得说，哎呦，我很想要去提起我的精神来，去学习一些新的事物，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没有办法，没有那样的能量，没有那个精力。后来我才理解到，其实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感受会变成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会去影响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能量，或是去卡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是面对任何事情都用同样习惯的感受去反应。 它会变成我们的第一直觉或是第一的反应。那我们呢，在感觉的创造之中，它就是可以去移除这些可能一直储存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强迫性啊、恐惧啊、痛苦啊、愤怒跟挫折。我们如果不再带有这么多的愤怒，你就不会因为小的事情而感觉到生活很不平衡。如果你生命当中没有这么多的恐惧，那么你就不会因为对你的未知感到害怕，对你的未来感到害怕而裹足不前。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不感觉到这样的能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Okay. 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感觉的创造。那当然呢、啊，就是除了要让你去理解什么是感觉，然后这些感觉到底影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些什么，我今天呢就是还要带大家做一个冥想，然后并且帮大家去下载一些感受，然后去帮大家释放一些可能像我们刚所说的这种愤怒、痛苦跟强迫性，觉得被迫要上班，或者是有很多的挫折跟冲突，我去帮大家把它释放掉，并且去为大家带入这种喜悦的感觉跟爱的感觉。OK， 大家如果准备好的话，可以帮我打个数字一，让我知道一下吗？然后我们就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喽。希望这个冥想可以为你们带来一些帮助。OK。哦，很多人都打一，谢谢你们，开心，很开心你们跟我互动。那等一下呢，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感觉。那同时呢，你们可以就是留言跟我说，哎，你们的感受是什么？那还有，如果今天有什么在刚刚你们听的内容有什么问题，你们也都可以留言直接问。好，那如果大家都准备好的话，我们对眼睛闭上，全身放松。我们先做几个清理的深呼吸，我们感觉是用非常沉静的空气吐出你所有的烦恼跟担忧。再次的吸气，是用非常纯净的空气吐出你所有的压力。最后一次的吸气，感觉你自己与这个纯净的空气融为一体。接着你可以去想象，在你的脚底有一股能量，这股能量是来自于大地之母的能量。接着这股能量开始从你的脚底贯穿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脉轮。去想象在你的头顶上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光球，将你的意念往上，去想象这个漂亮的光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自己。在这个光球里面，你是非常安全、非常放松的。接着，这个美丽的光球开始不断地往天空飞。我们去想象，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地球，在不断地往上。我们去想象，我们看到许多的行星、核星，在慢慢地往上。我们去想象我们在一层金色的光，再慢慢的往上。我们去想象我们在一层彩虹的色泽活动般的物质世界，再慢慢的往上。我们想象我们在淡淡的粉红色的光，轻轻的往上一推。我们来到白光当中，这里没有半个人，只有无条件的光，还有爱的能量。我先去帮大家做下载，当你去下载，你知道什么是造物主无条件的光，还有爱的能量，并且你可以轻易的去接受这份爱的能量。这个定义跟 Creator 的定义上，你知道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同意的人请帮我说 Yes。或者是留言留下 yes。 并且呢，帮大家去下载你知道如何拥有喜悦，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感受到喜悦。同意下载的请留言 yes 或者是说 yes。 帮大家下载啊，知道如何在生命当中充满感谢， 然后可以感谢自己的生命，感谢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且感谢这个宇宙。同一个请说 yes。让大家去释放掉生活中的压力、疲惫。同意的，请说 yes。并且呢，帮大家去释放掉那种被迫的感觉，在生活当中充满这种恐惧或是被迫的感觉，以对你最高最好的方式帮你把它拔除、释放、送到光中化解。同意的，请说 yes。帮你去下载啊，你知道你可以去，明白什么是快热。同意的，请说 yes。帮你去下载啊，你可以去理解被接受的感觉。同意的，请说 yes。帮他下载，就是我理解宽恕跟原谅的感觉。同意的，请说 yes。帮大家下载，你知道如何相信自己的直觉是什么感觉？同意的，请说 yes。帮大家下载，你知道你可以完全的被他人接受？同意的，请说 yes。帮大家下载，你知道如何原谅你自己是什么感觉？同意的，请说 yes。帮大家去下载，知道如何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感觉，同时是充满喜悦跟快乐的。同意的，请说 yes。帮大家去下载，你知道如何跟这个地球有很好的连结。同意的，请说 yes。并且呢，帮大家去下载，你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感觉。同意的，请说 yes。知道如何过着不悲惨的生活，同意的请说 yes。知道如何不过着愤怒的生活，同意的请说 yes。知道如何不过着恐惧的生活，同意的请说 yes。知道如何不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充满挫折，同意的请说 yes。知道如何允许自己去感受到爱、喜悦的能量，去进入到生命当中。同意的，请说 yes。接着，我们可以感觉我们在白光当中，可以张开你的眼睛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冥想。那你们可以就是留言，就是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刚刚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如果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留言提问，那我会花时间去回答你的问题。那也希望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果你参加今天的讲座之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情绪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超过 50% 以上，或者是你时常去感觉这个情绪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也许你心情好心情不好，不管什么时候它好像都会出现某一些情绪，很容易出现 一种情绪来打乱你生活的节奏，那种情绪可能真的就是正在去影响你，可以有意识的去提醒自己不要这样的情绪。OK，我看到Elaine说谢谢老师，也谢谢你今天的参加，好说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谢谢你，确实没有错，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有很大的放松的感觉。对，谢谢好多人留言，谢谢我也很谢谢你们今天上线来参与这个课程，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讲一下五月的份的课程，就是五月的8号到11，还有15到18，22到25，24，我们会开西塔疗愈的基础境界跟挖掘。那如果你对于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私讯 Facebook 就是 Mia 心灵旅程，或者是 IG NIADSROAD， 你可以找到我，然后可以告诉我说你想要去报名这个课程。其实我一直觉得上课是 CP 值最高的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说啊，如果我早在就是 10年前我就学会西塔疗愈，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大的不同。那你一开始其实你们现在很舒服、很幸福啊，就是已经有反应书了。我当时在学西塔疗愈的时候做原文书，那时候原文书看得很痛苦啊，觉得天哪，这什么鬼东西？后来就是还好，就是有西塔疗愈的课程，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关系，就是来上课。来上课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收获很大，就是。真的会比看书还要来得好理解很多。就像我今天只讲了一个简单的概念，可是如果你只是看文字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很能够理解，其实为什么要有这个感觉的创造，或是感觉到底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可是透过课程上的去说明跟解释的时候，你可以更加的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人生当中有什么影响，那它影响到底有多巨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能够让帮助你可以快速的更加的知道，并且去运用这个工具。在自己人生身上的一个好的方式。最后，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让我在你的人生旅程中陪伴你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拥抱喜悦。现在，我想要请你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并且欢迎你跟我分享，收听完这一集之后，你觉得你需要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你在这一集的 Podcast 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灵旅程。如果你觉得你身边的朋友有需要这一集的内容，也欢迎你把这一集的内容转发给他。欢迎你订阅我的 Podcast 节目，记得帮我订阅频道，给我一些鼓励，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收听到我的节目哦。拜拜，我们下次见啦。